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可福音第一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泊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马可福音第二章。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 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马可福音是一个以神的仆人的角色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人、狮、牛、鹰这四个四活物的形象的呈现，乃是用牛的形象形容一个殷勤的仆人，形容我们的主耶稣。你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只有16章啊，16章当中前面10章好像马不停蹄的一直说到耶稣基督的侍奉，而从第11章到第16章花了整整6章去记载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侍奉，就是从加利利的侍奉带到耶路撒冷。而马可在整个记载的过程里面取消了他在犹大的侍奉啊，在外邦的侍奉，所以这个是透过彼得所口述出来的。所以马可福音实际上就是彼得亲身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所形容出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你读马可福音，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又，用那个又这个字来接续的每一章，你看到很多的立即啦、随客啦，去形容到我们的耶稣基督。而马可福音很短，只有16章，但是却是四福音当中最早写的，大概是在主后50-60年左右就先写。所以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很多的内容都是参考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是在四福音当中彼得的口述里面是最贴近到耶稣基督的生活。所以你读马可福音或者你读彼得前后书，你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这正是用一个亲身经历陪伴者的眼光、陪伴者的口吻所说出来的。所以你读马可福音，你这个可以读出很多彼得心中的情感。我们要进入到马可福音，读马可福音呢，我们要有一个眼光。第一个眼光就是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他是神的仆人，他里面有很多的殷勤的侍奉的一个记录啊。第二个，你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要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凡事顺服阿爸天父，所以你看他的侍奉、他的医病、他的赶鬼、他的医治，及至到他进入到耶路撒冷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 都每一步都是很细腻的说到他与阿爸天父当中互动的过程，都是在顺服阿爸天父的旨意。第三个你要看到的就是真正的一个谦卑跟倚靠神的生命。耶稣基督蛮有能力，他虽然是仆人，但是你看这个仆人，他是在每一次的祷告，他是在每一次侍奉的前后，他都会去贴近他的阿爸天父。虽然有记载很多的侍奉，但也记载了很多耶稣清早或者是独自跟阿爸天父在见面的过程、交通的过程跟祷告的过程。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到第八节其实是介绍施洗约翰的服事。你会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可以说到施洗约翰他在侍奉当中有四件事，也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第一，他不知道别的，他只传耶稣基督。第二，他的侍奉是只为着耶稣基督，只夸耶稣基督，而且他也只知道耶稣基督。很短的时间去介绍到施洗约翰，所以你透过他的生活、他的夸口、他的知道以及他的行动，都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也是这个声音，我们介绍耶稣基督，我们传讲福音，我们让别人透过我们的生活能够来见证跟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关键就在于我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多少。所以很多人喜欢传福音呢、邀人来办活动，讲见证，但是关键就是你与这位耶稣基督的亲密度多少，而决定了你的说话有没有权柄。这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从第九节到第四十五节很快的就说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了。首先在第九节马上就说到耶稣基督的受洗，第十节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十一节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受洗不要小看，那是有圣灵的同在的，那是有阿爸天父的说话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受洗，我们在扪心自问，回想我们那日受洗的过程，主，我能不能清楚的知道我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而我必须要学会到让圣灵来掌管我。第二，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也必须要有个认知，我不是因为侍奉阿爸父喜悦，而是在我侍奉之前阿爸父已经喜悦我了，我是他的孩子，他喜悦我，而是在这个喜悦的关系的里面，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侍奉。所以不要落入到一种好像一种交换式的与神的关系，主啊，我做那么多，您当喜悦我吧。不是，而是说，主，谢谢你喜悦我，你拥有我，你掌管我，凡我手所做的，愿你坚立，也愿你坚立凡我手所做的工作。从透过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你会发觉是圣灵赶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而且受试探没有介绍很多啊，很快啊，这个试探一通过了，就进入到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讲天国的福音，神的国近了。你在马太福音看到是天国，在马可福音讲的是神的国，差异在哪里？因为马太所传的福音是对犹太人所讲的，所以要让犹太人去知道这是神的国度，但是马可福音是讲给罗马人跟外邦人听的，所以他只要有关于犹太的信仰啦、犹太的节期啦，甚至是犹太的一些的习俗习惯啦、律法啦、典章，马可都会把它解释一下，就是要让外邦人懂得，哦，这叫做神的国，神的国的治理，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这样治理他的国的。所以马可是用神的国来形容这个国度，但是福音的对象不同，但福音的本质不会变，那就是悔改信福音。十六节到二十节很快的耶稣就召聚他的门徒，他的教导跟他全能的侍奉，他教导他的百姓，他也医治释放赶逐污鬼。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特色，你看马太福音特别记载了五篇大的讲章，好像那个新的摩西来到一样。诶，马可的记载哈，耶稣的教训跟教导很少，包含像是连登山宝训都介绍的很少。那神迹呢，也是有一些抉择上面的一个挑选，比较着重在耶稣去做什么，但是做的内容没有讲很多。所以接下来的几章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马可会是说到这件事所带出来的服事的大能是什么，而不是着重在这个事件的内容的记载，这不太一样。所以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教训跟耶稣基督的赶鬼， 你可以看到后面的教导是他的教训是一个有权柄的人，而他赶鬼呢是让污鬼可以看到他里面的权柄。所以你看29到31节，他医治了西门的岳母，合城的人都来到他的面前，哇，众百姓都得到医治，是讲到他的服事是这么的殷勤，这么的摆上，极致到整个加利利的全地都在服事了。所以一章最后是结束在洁净大麻风这件事情。而亲爱的家人，为什么一开始耶稣基督赶逐污鬼、洁净大麻风，就记载这两件的这个医治，就是要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这些我们算是外邦人哈，我们在租约之外，我们有两个罪，我们需要求神来怜悯。第一，那就是在我们身上有这个世界这个污鬼的权柄；第二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在散发着不洁净，不仅是我不洁净，还会散发着使周围的人不洁净。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里面被形容到的工作，一开始在整个加利利地所做的工作，你会发觉就是赶逐污鬼、洁净大麻风，作为他侍奉的记录的开始。那我们呢？主耶稣，我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向神祷告。马可福音16章，我们会8天读完，而这8天当中，我们第一个向神祷告就是：神啊，愿我的生命里面有声音，我知道你，我见证你，我夸口的是你。借着受洗，我要知道我的生命是你所喜悦的，带着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行动，主洁净我，医治我，把我里面那个好像世界的权势、污鬼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败坏的工作、撒旦恶者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些的搅扰，奉主的名，主，你要让这些污鬼的权势在我的身上完全的斥责的离开。你的嘴巴是有权柄的，21节到22节就是说耶稣讲到是有权柄的人，你可以向耶稣基督说：主，我要有这个权柄，愿我的说话带着权柄，我的斥责污鬼也是有权柄，主，你也洁净我里面的大麻风。大麻风是到哪里都使人不洁净，这是整个世界，但耶稣基督洁净大麻风是他到哪里哪里都被洁净。我们也可以这么祷告：主，我在这个家我信主了，我到哪里，我跟我的母亲沟通，我跟我的父亲沟通，我跟我的孩子交通，我跟我先生的交通，他们就可以被洁净。我跟我的同事，我跟我的好友，我们在谈话，我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一起祷告，就可以被洁净，是因为洁净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做一个洁净的工作。所以今天在整个一章，我们就要来看到主在我生命当中，我的说话也能够和你一样有全能、有权柄，帮助我认识你、教导你、夸口你、知道你，我的福音、我的见证、我的生命让人能够幸福。同时我的祷告也带着全能，污鬼要离开，大麻风要离开。我们也特别highlight 一段的经文，就是在第36节到第39节，耶稣在整个繁忙的侍奉的当中，35节记载了一个主侍奉充满能力的一个秘诀，就是一整天的服事，服事完整个加利利人，哇，好多污鬼啦、疾病他都处理完了。次日的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去亲近，去祷告阿爸父神。所以当西门跟同伴跑去找主耶稣的时候，他就因为知道了借着祷告明白了神的旨意，就回应他们，他说 OK， 我们这边的服事够了，我们必须要离开。你要看到前一天的侍奉大有能力，前一天的侍奉蛮有果效，许多疾病的人都得着医治，但耶稣却是要选择离开去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得力的秘诀就是你有没有每一天一早起来花时间去亲近神、去等候神、去祷告神。我是一个教会的牧者，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越忙碌，祷告的生活越会被取消，我们越忙碌，有些人的读经的生活就会被取消。有人侍奉很成功很有果效，医病赶鬼教导，慢慢的就变成安静在神面前的等候，就越来越少的被取消。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耶稣基督是一个勤劳的仆人，所以他教导门徒，让门徒看见与神花时间亲近是一切侍奉得力的秘诀。所以当使徒行传彼得他们这群使徒被神大大使用的时候， 彼得才会说出这句话，我们应当花时间祈祷传道，至于膳食的事情交给执事去做。所以今天传道人不要忘了，你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侍奉就是花时间跟神亲近，花时间祷告，花时间默想神的话语。我们不要轻忽，这是我们侍奉得力的秘诀。马可福音第二章，这里面特别说到了主在整个工作的过程，里面一共记载了主的五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加百农医治一个瘫子，第二个工作他呼召了利未，其实就是呼召了马太，第三个主刻意的跟利未啦，跟那些罪人一起同席一起吃饭啦哈。第四个工作他特别讲到了什么叫做新的衣服、新的皮带、新的酒。而第五个特别讲到为什么不需要禁食呢，为什么不需要按照人的遗传守安息日呢，这五个工作。但这五个工作其实是要叫我们去看见，一个叫做拥有主的心，一个叫做拥有一个宗教的心、律法的心，两者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医治瘫子这件事情，你会看到耶稣的心，他怜悯瘫子的痛苦，所以医治他，释放他，赦免他的罪。但是这群宗教徒不在乎这个瘫子，他们只在乎主说了健忘的话。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耶稣跟罪人吃饭，他在乎罪人的需要，他跟他们一起吃饭，认同他们，把他们可以从罪的当中拯救出来。这些宗教徒不在乎，他们不在乎罪人的需要，他们反而定罪耶稣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因为你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看到没有，宗教徒的心跟耶稣的心。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开始在乎的就是禁食，到底要不要禁食。耶稣说门徒跟新郎在一起是个享受，所以此刻不需要禁食，等到新郎暂时离开的时候才需要禁食。所以耶稣在乎到门徒与他一同享受的那个爱、那个喜乐，耶稣满足。但是呢，宗教徒不在乎新郎的感受，不在乎新郎的同在，反而只在乎门徒，你们为什么不禁食？门徒，你们没有守规矩，按照规矩每周二跟每周五你们要禁食的，结果你们都跟你们的耶稣啊，整天就跟罪人吃喝，又跟罪人吃喝，又整天不禁食，不在乎主的喜悦，在乎人有没有守规矩。第四，门徒在安息日饥饿，他们掐了麦穗吃，耶稣在乎他们在安息日的需要，但宗教徒不在乎，反而定罪这些人，你们饥不饥饿我不在乎，但是我在乎的你们有没有守安息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整个第二章耶稣基督的工作里面，你要看到耶稣基督的心，他的慈爱，他的怜悯，这都是透过彼得口述当中一个旁观者去看见耶稣的每一个工作、每一个神迹、每一个教训、每一个教导，说出了耶稣基督的心。彼得是很懂耶稣的心的，所以当彼得去看见四个人把一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这群人打扰了聚会，这群人真的使整个聚会受影响，但耶稣医治了他。但是角色一变，耶稣竟然跟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竟然在争辩这个人罪有没有能够得着，这个人的罪有没有得着赦免，疾病有没有得着医治。所以耶稣的事工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他不是只是医治病人，他乃是要医治，他乃是要呼召罪人。这是耶稣在整个瘫子的医治的过程当中看到耶稣对罪人的心。而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到禁食这件事情，耶稣在乎的就是他的喜乐。门徒就像是伴郎伴友，可以跟耶稣一样享受他同在的喜乐，这是神的快乐。但法利赛人宗教徒他们不在乎新郎快不快乐，只在乎门徒有没有违背甚至是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用新布跟旧衣服、新酒跟旧皮带去形容。我们真的很需要祷告，就是说今天新酒新皮带往往在教会里面我们说到是一个新的事工的做法，我们好像有一些新的一些的接受啊，新的形态的一些的尝试。其实所谓的新布旧衣服、新酒旧皮带，其实都在讲一件事，就我们到底懂不懂这位新郎耶稣的快乐。我们如果是一个新布， 我们如果是个新皮带，我们盛装新酒，我们就可以去享受这位新郎的快乐，他的同在，他的荣耀，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其实都是在禁食这件事情把我们去看见，原来每一次的禁食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更亲近到神的面前，每一次禁食的目的是要让我的心更多的被神的旨意所取代，被神的旨意所引导。所以禁不禁食不是我要去守的一个规范，而是透过禁食让我的心更去了解神，而这样了解神就使神的心喜悦，神的心快乐，这就是耶稣所要的。所以我们要去问，我们今天在各样的聚会，我们各样的一个形态，我们各样的一个调整，我们要 各样的改变，是让人的心更靠近神，更贴近神，更享受神，更去满足神，还是这是一个规范，这是一个瑕疵？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啊新方法啊新策略啊，外面也都用这种方法，世界也这种方法啊，我们就会说啊不要这样子啊，不要那样子，你就说啊，新酒要装在新皮带，所以新皮带就是新策略、新方法、新方式，那我们就搞错了。新布、新酒、新皮带，全部都说一切的安排、一切的策略、一切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都是为着把人的心更深的来去贴近耶稣基督的心，使耶稣的心得着满足，得着喜悦，就是让我们享受他的同在的快乐。这个就叫做耶稣在第二件事工马可所要诠释的。而第三件，门徒在安息日饥饿嘛，吃了路旁的那个麦穗嘛，啊，掐一掐掐掐让来吃，充饥，很饿，门徒也不在乎，法利赛人也不在乎，所以主就特别用大卫这个事情跟跟随他的人的饥饿来形容到君王有责任去照顾跟随他的人。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他就是那个安息日的主。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啊，不管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周六，那我们今天守主日的聚会，那你要问问自己，每一次我来到主的面前，我是不是在安息里面侍奉，我在安息里面供应神的道，我在安息里面去敬拜，我在安息的当中我去遇见神，这个就叫做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不墨守成规，我们不去用一些的条条框框来限制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这种仪式，不是说一定要这种的方式，一定要按照这种时间，关键就是在于每一个带着缺乏、带着饥饿、带着痛苦、带着伤痛的人，他们今天进到神的殿中，能不能感受到这位君王对他们的供应，使软弱的人得着刚强，使缺乏的人得着供应，使伤痛的人得着安慰，使疾病的人得着医治，这是教会设立的目的。透过马可福音一二章，我们真要看见到一件事情，不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忙碌，而是我们要看到他每一个服事都像是辛劳的一个仆人，就是牛的生命，把人一直带到阿爸天父的面前。在爱的里面，神的爱，因为我们向他的爱，神的爱被满足，爱的需要被满足，我们也因为不断的去爱神，爱神，我们的疾病可以被脱落，我们的软弱可以被脱落，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切的难处和痛苦可以被脱落。耶稣基督透过他的侍奉，使我们去看见我们得力的秘诀就在于一直去连于神，去亲近神，去靠近神，去爱神。这就是马可福音不同于马太福音同一件神迹的记载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得力的秘诀就在于连于神、爱神、亲近神。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